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要和您来聊一个很常见的疾病。说实在的，就在前不久我也遭遇到了这个疾病带给我的一点小麻烦哈。可以说呢，我们这些疲于奔命的上班族十有八九啊都难免受到过这个病的折腾，那就是胃病。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再次电话连线到北京，邀请到了北京原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院长、原北京东城中医医院院长、中国中医科普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医杂志主任编辑，曾经担任北京电视台养生堂、身边、地方台朝花夕拾等节目的顾问的这一位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胃病的话题。那刘老首先来跟我们简单聊聊胃病这种疾病普遍的情况吧。
胃病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呀，很多人呢都患有这个胃病，其中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还有反流性胃炎啊更加常见啊。我们生活当中呢，许多人呢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个这方面的毛病，尤其是现在哈，萎缩性胃炎呢被认为是癌前期的病变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对这个病呢很恐怖啊，就是很害怕，就是生怕自己呢这个因为这个胃病呢完了得上胃癌。我在这里呢可以就是跟大家说句交底的话哈，就是尽管说的有一部分的就是萎缩性胃炎啊，这能够就是转化成胃癌，但是呢大多数人哈、反正经过我的治疗，还真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发生。
我们通常对于胃病的认知啊，都是这是一种比较难以彻底治好的，可以说是有那么一些顽固的慢性病。那么刘老，根据您的经验来看，胃病可以治愈吗？它好治疗吗？
这个几十年来吧，我的治疗的胃病的人数也比较多哈、当然不敢说100%的都能治愈，但是呢至少呢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症状能缓解，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况。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胃病的发生呢？
就胃病而言哈，它的病因啊，其实现在来讲认为是那幽门螺旋杆菌哈导致的，但是在以前呢不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呢是由精神因素的导致的。当时呢也做过一些个动物试验哈、当时呢是把那个两组猴子分别放在不同的笼子里头，两个那个猴子这儿呢这个分别呢就是给他们的施以电击，其中一组猴子哈就是那个随意的电击，他就是说的也没有规则哈，就是这么电击，他就是被不得已吧，那个被迫不得已的，就是就经常的遭受电击，但是他因为没有规则，所以呢这猴子呢也就是只能挨着了。而另外一组猴子呢，因为呢就是给他有规则的电击，就是每分钟哈给他电击一次，而且在他的这个笼子的边上呢放有一个就是按钮哈，这个按钮呢就是说的当你在这个电击的时候要拍到这个按钮的时候呢，这立刻呢就让它免受这种电击。猴子呢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这个动物了哈，它很快的它就发现了这个 如果是能够在这个电击的时刻的时候拍击到这个按钮的话，那么呢它就会免遭这个电击，于是乎呢这猴子就非常关注这个按钮，总在这拍它。结果呢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哈，完了后来解剖了这些猴子哈，发现哈就是那组那个没有规律的电击的这些猴子呢一切都还很正常，而这些个总在拍按钮的这些猴子，因为他的精神非常的紧张，总在关注着自己这个电击，于是乎呢就是他的胃里哈已经都出现了溃疡啊，出现了一些胃的毛病。这是当时来讲人们对这个胃炎的一个认识了哈，而且呢这个学说呢就是影响也很大哈。当时认为呢就是人的胃里它就是有一层那个氢离子哈，这个本身呢胃呢分泌的是消化液哈，能够把我们吃的食物呢都给消化掉，那么胃为什么不能消化自己呢？就是因为上面有一层氢离子，而这个因为精神因素使得这氢离子的这个分布呢发生了紊乱，结果呢有些个胃液哈直接接触到胃体了，就把自己自身消化掉了，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胃炎了。那样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发现有这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了哈，而且呢就是那个对它的认识呢当时来讲不是很深入哈，不知道它是有益菌还是这个无益这个有害的菌。知道那个前几年哈有一个就外国的一个科学家哈，他呢就是用了所谓的自然疗法哈治疗这个胃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哈。后来才发现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原来是治疗胃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凶。自打那以后呢就是西医呢就采用了这个抗生素的这个自然疗法哈治疗胃病啊，效果呢也是相当满意的。
好，那接下来啊您从中医的角度来跟我们逐个聊一聊胃病的几种常见的分类和日常的保健治疗方法吧。
下面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萎缩性胃炎。所谓萎缩性胃炎啊，这种常见性疾病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把它列为了就是胃癌的前状况哈。尤其是那些个伴有那个肠上皮化生的还有不典型增生的这些个，认为呢他们这种情况呢癌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的。但是由于那个这个病啊就是病程非常的缓慢哈，病势呢缠绵难愈哈，所以普遍认为它治疗上非常的棘手。中医呢把这个就是萎缩性胃炎吧，就是说的根据它的症状嘛哈，认为呢主要是属于这胃脘痛哈还有腹胀这个范畴，因为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胃脘痛跟那个腹胀。当然了也有些人的那个表现呢跟这个不尽相同哈，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它的临床表现啊缺乏那种特异性啊，而且呢在很大程度上哈就是不太一致哈，有些人病程很长了哈那个但是它不见得很重，有些人呢就是说的时间很短，而且呢它的那个症状呢表现呢却非常的严重。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见到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胃部不舒服了就去看医生开上一点胃药，那么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自己感觉好像是好了症状消失了，于是就自行停药，也不去做胃镜也不去看医生复查，就自己先把药给停了。这种做法您觉得对吗？
大概得在20多年前吧，就是那时候咱们国家的时候刚开始就是说引进的胃镜的时候哈，那时候我呢在跟那个北京第六医院呢就是中医科主任郑锦章，我们呢那时候成立了一个就是胃病的一个专家组，和那还同时呢参加的还有就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当时呢是他们呢进口了就日本的这个胃镜哈，由我们这些中医人呢给那个治疗，由这个些日本专家呢给那个就是来做检查。我们呢就是经常呢是说的哈， 就是治疗了以后给那患者的那个效果感觉非常好哈，而且呢就是患者一点儿这症状都没有了，可是呢我们发现哈，在做那胃镜的时候呢，情况呢却不完全是痊愈了。当时呢等于是因为是一个科研项目嘛，等于给人做胃镜的都是免费的哈，可是那时候呢因为那个管子非常粗哈，大家伙都不愿意做，有些个真是认为治疗效果非常好的那个动员半天那个患者才去做，但是呢结果呢却发现哈，就是尽管没有任何的症状了，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是做出来的结果呢一看到呢那个还是这是有一些充血。所以呢在这儿呢我提醒大家伙哈，就是说如果是得了胃病的话一定要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切不可以呢就是说感觉着不错感觉好了似的哈就放弃吃药，一定要坚持用药。因为啊咱们那个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我经常呢给那个大家伙呢打比方哈，我就说手上呢如果是拉一个口子的话，你要是经常的那个拿这手来搓沙子的话，你这个手上的这个伤口啊是不容易长伤的。而我们的胃呢每天呢要吃食物的，这些食物呢等于是就像那沙子一样哈，在胃里头就在蹭它这个受伤的部位，所以呢它不容易长伤。我这么讲呢就是很多人都能够理解，而且能够坚持的服药哈，这样的话临床上确实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服用那汤药哈不如那个服用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散剂。
哦，汤药不如散剂，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散剂呢就是你吃了以后呢能够在那个胃里头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呢就是能够相当于给那个局部呢在上药一样。而你服用汤剂哈，尽管呢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毕竟是水嘛，这些东西流到胃里以后呢又从那胃里呢就要到肠子里头去了，再通过肠系膜的吸收以后呢完了再到全身啊，完了再到胃里头，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效果我个人认为就是吃散剂呢要比吃汤剂还要好一些。
哦，了解。那萎缩性胃炎究竟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症状呢？刘老，
对于萎缩性胃炎而言哈，它的症状呢并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呢大多数人哈有下面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就是胃的这个上腹部的这个胃脘部啊，就是上腹部这地方的灼热感哈，胀痛，有些人是钝痛哈，反而是胀满哈脾满，那这些个现象呢非常的多。特别是吃完东西以后哈，就是说的这种胀啊就表现得更加突出。还有些人呢就是这个食欲不振，恶心啊，嗳气，也有一些人呢有便秘，甚至有腹泻等等的症状。特别严重的人呢会出现呢就消瘦哈，贫血哈，这些情况。少数患者呢就是伴有那个就是糜烂性胃炎的这些人哈，可能会出现那个消化道的那个出血。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够自我判断说我们可能是患上了萎缩性胃炎呢？还是说一定要去医院做胃镜才能够诊断出来呢？
目前而言呢，就是这种胃病的诊断哈，主要是根据就是胃镜了哈。在过去的话还有那个些个就是做那个消化道的造影。
好的，了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胃病的中医诊断与治疗，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养护的常识。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呢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您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胃病的防治以及日常的保健。那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北京原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院长、原北京东城中医医院院长、中国中医科普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医杂志主任编辑、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刘老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关于不同程度的萎缩性胃炎的诊断与治疗吧。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的萎缩性胃炎哈，根据那个萎缩的程度哈，可以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一般呢，就是说在胃窦部前这个浅层的腺体呢，如果出现了萎缩的哈，这种情况呢属于那个轻度的。而那个就是胃窦部及那个胃小弯的这个部分哈，如果出现了萎缩了哈，这个部分呢，那个一般呢认为这个范围比较大的哈，那么呢是这个中度的居多了。重度的萎缩性胃炎呢，随着这个很多的就是细胞的一种萎缩吧哈，完了呢逐渐逐渐的哈，就是有些个变成了什么肠上壁化生啊什么这些个腺体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中医呢刚才讲了哈，它主要是属于这个胃脘痛，还有就是这个范畴吧哈，啊，它腹胀啊，这个范畴哈，中医呢把它认为是一种那个脾满症哈，中医学呢认为呢这个胃病呢跟那个情志失调哈、饮食的不节哈、还有脾胃的虚弱以及先天的不足呢有关系。
嗯，所以等于也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那么中医会怎么治疗这个萎缩性胃炎呢？
中医呢就是治疗这个萎缩性胃炎呢，主要呢是采用的是辨证论治的方法。普遍呢来讲，大家伙呢都把它辨证分型，那个比如说像脾胃气虚型，比如说胃阴那个虚型，还有一些个就是肝胃不和型、脾胃湿热型，还有气滞血瘀型等等吧。每一种症型呢，那个它的临床表现呢也各不相同哈。您比如说脾胃气虚型哈，它多表现为这个胃脘部的隐痛啊，而不是什么刺痛啊，不是说的那个胀痛，它是以隐痛为主的。它常常呢就是缠绵不休的，而且那个吃饱了以后哈，这肚子胀得很厉害。再有呢就是它有嗳气啊，而且呢吃的东西不多，就是中医讲的就是纳呆了哈，就是说的不想吃东西哈。这种病人啊多半呢都是喜热喜暗的，你想吃东西以后呢疼痛呢会就是稍微减轻一点哈。一般呢有些人呢就是会出现便溏。再有那些个全身状况呢多半呢都有精神的这个就是很萎靡的哈，面色的恍白哈，按照那个中医讲的是舌体呢就是胖大的哈，就是说那个而且呢舌质是淡的哈，那个舌苔呢是薄白的或者白腻的哈，脉呢一般都是沉细的。脾胃虚寒型呢，它主要的表现呢它也是一种隐痛，也是那个喜温喜暗哈，但是它遇冷呢则加重， 如果是稍微得热呢，就能够疼痛的减轻啊。有些人呢就是说的，哎，放个暖水袋的时候感觉舒服一点哈、啊。这个呢多半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寒型的这个萎缩性胃炎。这种患者呢一般那个吃了东西以后呢他就感觉很胀，肚子胀了，而且呢平常呢是倦怠乏力的哈、啊。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呕吐哈、啊、清水。甚至呢就是说的喝了水以后哈、啊、觉得这个水呢就汪在这儿哈、啊、就在这心的下边这汪在这儿，就是说的不往下走。全身的状况呢都表现为那个神疲懒言哈、啊、这胃寒肢冷，食欲不振，他的大便呢多半也是溏薄的哈、啊、而且呢就是舌质啊胖哈、啊、就是而且呢嫩啊，边上的舌边上有齿痕，就是舌苔呢是薄白的哈、啊、脉呢是沉细或者迟的。如果要是因为胃阴虚引起来的话，那么呢就是多半呢见到的是形体呢比较消瘦哈、啊、而且呢就是这种隐痛啊是有一种灼热感的，你看它呢多半呢在胸骨后边的这种出现这种隐痛。这种病人呢常常表现为那个食欲减退，那个嗳气哈、啊、口干咽燥不欲饮，喜食酸物，吞酸嘈杂哈、啊、这个心里头哈、啊、比较烦哈、啊、而且大便呢比较干燥，他的舌质呢一般都是红色的哈、啊、而且是比较那个精液比较少啊，脉呢都是那个沉细硕的。肝胃不和型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它常常表现在这个它发堵，你知道，而且呢这胃脘部的这个痛啊，它是一种憋闷的一种感觉，甚至呢它是这个连及到两胁哈、啊、而且呢常常因为那个情绪因素哈、啊、完了导致的加剧，很多人呕吐的泛酸水，你知道，而且呢就是频频的嗳气，时候呢就是说的这个胃脘部胀，你看，而且呢就是恶心呕吐的时候非常常见。一般这样的患者呢，舌呢是红的，苔呢是薄白的，脉呢是弦缓的。脾胃那个湿热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呀，多半呢就是表现的为呢胃脘的灼热啊，它是一种胀痛不舒啊，也是吞酸嘈杂的这种。但是呢它因为有湿嘛哈，它是口啊黏腻的，而且有口臭，这样口呢就是干，头重呢如果哈、啊、这是湿的一种表现了哈、啊、另外呢胸闷就是身困啊，大便溏薄或者是排便的那个不畅的。这种患者呢常常是不是表现为那个是在那个关脉上哈、啊、特别是脾的位置上哈、啊、能够出现一种呢滑脉。气滞血瘀的这些个患者哈，他呢就是有这个胃脘部是刺痛的，因为这淤血啊，中医认为这是只要有淤血，你看他这个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像针扎一样的哈，而且呢疼痛呢是有固定的地方的，常常呢是饱满的那个不舒的，有些人是有黑便，这说明呢就是确实是有出血了，这个有消化道出血了。他整体表现呢看的哈，他一般的这些人啊面色是离黑的，当然这个舌质上呢就是偏有那个暗哈紫色哈，有些呢上面呢还有一些瘀斑瘀点啊，舌苔呢是薄黄的，那个脉呢是弦或者是细色的。大家了解了这些个这个辩证分型以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完了就对号入座，就知道自己大概是患有什么样的这个萎缩性胃炎了。根据不同的症型呢，就是说的叫采用那个辨证论治的方法，完了，疗效呢也是非常满意的。关于具体的治疗呢，我就不详细的展开讲。如果要是患有这样那个患者的，听众呢，可以呢就是说的去到当地的那个医疗部门吧，去请医生们呢继续诊治。
我们有的时候啊，会听到一句话，说的是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如果是已经患上了这个萎缩性胃炎，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和治疗这个胃炎呢？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刘老？
患有萎缩性胃炎啊，那个要注意的就是说的那个，平常啊饮食上要一定要有所那个考虑哈，因为呢，这个保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如果饮食不好的话，这其实是导致这个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要是少量多餐哈，就是每天呢可以不止三餐哈，可以增加一些个哈，甚至比如到五餐六餐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病呢就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哈。另外一个吃的食物呢，要选择的就是易消化的食物哈，可以呢适当的那个增加一些个，就是醋啊这个调味品哈，完了增加它的这个消化的功能。在那个以前吧哈，曾经跟那个就是咱们国家著名的一个脾胃病专家哈，中医专家，叫李乾构哈，我们关系也挺好的，就是在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哈，他也有一些个就是想法吧，就是就当时呢也都毫无保留的都跟我讲了哈。比如说像这种凡是去萎缩性胃炎啊，可以增加一些个就是中药的乌梅啊什么这些酸性的东西哈，刺激这个。但是呢你要是说如果是说的这个消化道溃疡了，出现了那个出血的话，那可以增加像那个白及啊这些粘性的东西，让那个胃里的产生那个一层保护膜哈，对治疗这个胃呢也有很好的疗效。本身那个我磕过头的一个老师哈，就是吴君玉先生哈，这个吴老呢已经去世了。这个吴老呢本身呢是咱们平常在日常看到的，就是那个《红楼梦》这本书，那里边中医的注释都是由吴老去那个，还有跟那个王雪台先生哈，他们两个人注释的。对这个这个胃病的哈，就是研究也是很非常深的哈。他呢也教过我很多很多的这种方法哈，我呢到今天也一直在沿用着，效果确实是非常好。萎缩性胃炎哈，除了要是说那个少吃多餐就是以外吧，进食的时候呢还要多吃一些个就是富含那个蛋白质哈及铁的这种食物哈。特别是绿叶蔬菜啊，比如说像番茄、像油菜、菠菜、胡萝卜等等吧，这些个东西呢，对那个萎缩性胃炎呢，还是有一些辅助治疗作用的。此外呢，进食一些个肉汁儿哈，特别是熬点那浓汤的那个肉的浓汤哈，这个呢也有利于呢就是胃液的分泌。再有呢，就是这个人们普遍哈认为呢，饮食呢要规律哈，这个对这个胃病啊是非常的那个好的。因为呢，《黄帝内经》里早就讲了哈，就是要食饮有节哈，起居有常哈，不忘坐牢。只有这样才能够形以神聚而尽终其天年。如果要是说的饥一顿饱一顿哈，或者有些人不吃早餐，或者暴饮暴食哈，这样的话呢，都会导致这个病的加重的。
嗯，好的，少吃多餐，饮食规律，这是刘老给我们建议的哈，关于这个胃炎患者的饮食。那么是否还有哪些其他的饮食禁忌吗，刘老？
萎缩性胃炎呢，平常的哈要注意哈，不要吃那些个太刺激性的东西哈，特别是那个粗糙的那种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过硬的东西、过辣的东西、过咸的、过热的哈，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吧，对胃呢就是非常不好。比如说像那个油炸食品啊，还有腌制的食品，辣椒啊、大蒜呀、等等吧哈，还有一些个像那个柑橘类的哈，比如果汁啊、番茄这个制品啊、咖啡呀、特别是酒类啊，这些东西能够直接刺激到食道和这个胃的这些食物哈，都是要尽量避免的。再有呢，就是要尽量的避免那个高脂肪的食物，高脂肪的食物、酒、还有糖以及巧克力哈， 这些个东西啊，能够使得人的那个呼吸机的放松，造成回流，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有胃的这灼热感的症状的时候呢，都应该避免使用这些东西。
好，懂了。那日常有没有一些养护胃的食疗方法，您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治疗萎缩性胃炎呢，就是辅助治疗萎缩性胃炎呢，有些个食疗的方法哈。您比如说像那个茯苓山药包子哈，这个呢就具有这个治疗辅助治疗萎缩性胃炎的这个作用。它的原料呢主要是由茯苓10克啊，山药15克，面粉150克，鲜这个猪的这个瘦肉哈，这个50克，生姜2克，胡椒粉1克，麻油2克，食盐4克，酱油2克，大葱5克，骨头汤30毫升。在制作的时候呢，可以呢先把这个茯苓山药洗干净，用文火焙干，完了以后呢再给碾成那个细末，把这些东西呢，就是这细末呢和面粉呢混到一起，这样呢就是茯苓这个山药面粉了。把这个面粉呢倒在案板上好了，加入发面啊，适量的水，这样呢把面团发好，再把那个猪肉剁成馅儿哈，剁成泥，倒入盆里头，加上酱油啊，这姜末啊，食盐呀，这个葱花啊，这个些个胡椒等等吧，这些个放到均匀以后，完了和成这种馅儿，然后呢就按正常的就是包包子的形式哈，把这个馅儿哈包好以后，上了那个蒸屉上头一蒸哈，无火了，比如煎上它一般的15到20分钟哈，这包子就成了。这个呢，人们要是早餐食用哈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呢这种茯苓这个山药包子的话，它可以呢就是健脾和中，利水渗湿，宁心的益肾。除了可以治疗这个胃炎以外的话，另外对那个神经官能症哈，那个引起的这种胃脘的隐痛哈，就是食少便溏，还有就是小便不利啊，心悸失眠等等哈，都是会有一定效果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呢，就是甲鱼益胃汤。它主要的原料呢是由那个一只甲鱼哈，这大概的300克以上吧，就是那个知母呢20克，沙参呢30克，山药呢50克。制作呢就是先把那个甲鱼呢先给那治死哈，完了把那个甲鱼盖呢就是揭去，另外呢就是说的掏去内脏哈，洗净切成那小方块，然后再把知母这个沙参山药这个也洗净哈，和这个甲鱼肉呢放在同一个锅里头，加水呢适量呢，就是用武火哈，那个把它那个烧佛，直到呢就是这个除去那个沫以后呢，完了再用文火哈，把这个肉呢就是煮透煮烂了就可以食用了。甲鱼益胃汤呢可以呢就是单独的食用哈，也可以呢就是作为配餐的那个菜肴。它呢具有养阴益胃啊，滋补肝肾的作用，特别适合于这种那个胃脘隐隐作痛啊，食欲不振，或者是虽然是饥不欲饮的这种情况吧哈，就是有些个呢，比如说咽干口燥、大便干燥，以及那个潮热眩晕、耳鸣的、腰膝酸软的这些患者呢，也可以食用。
嗯，好的。以上啊就是刘老给我们推荐的适合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养胃护胃的一些食疗妙方。那平时呢，如果您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坐着试试看，应该会有一定的辅助治疗和养护胃的效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有关胃炎的话题。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 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您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胃病的防治和日常的保健。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源同仁堂王府井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刚才刘老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萎缩性胃炎的一些分类，还有就是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饮食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养护的方法，以及避免哪些行为和生活习惯哈。那么话说回来，刘老，根据您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呢？
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哈，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病因啊，还是并没有闹得特别十分清楚的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的一部分呢，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研究的哈，就说的是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有关，再有一部分人呢，还是跟那个精神因素有关的。因为我们临床上就会发现哈，只要是人要一生气、一起急，或者跟谁吵架了以后哈，马上的胃啊就立刻就是不想吃东西了，就是出现了胃的症状。
对，我也是有这种体会，就是每当我工作特别忙、精神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胃不舒服。看来这个胃病啊，还真的是会受到精神方面的影响的。
饮食因素呢，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那个，因为如果长期的要说的，饥一顿饱一顿哈，或者是暴饮暴食，或者是吃这些个不洁的东西，喝烈性的酒，吃过辣、过辛过辣的东西哈，这些人呢，就是观察一段时间，就发现他们这些人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一些个胃的毛病的。
好，这是萎缩性胃炎患者日常饮食起居的一些注意事项哈。这些禁忌的做法平时我们都要去注意避免。
我们呢下面再谈一下这个就说的反流性胃炎。反流性胃炎啊，其实就是说的你胃这个咱们说的你吃进去消化了要吃进的食物以后呢，必须要经过这个胃液呀，还有一些个胆汁啊胰液啊参加的，就是说的参与消化哈、啊、完了把你吃进的东西呢就是消化掉啊。如果这个原本是为了消化这个这些个就是食物的这些东西哈、啊、这些个液体的东西它反流到胃里头以后呢，会可能的导致呢这些个胃的一些毛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反流性胃炎哈、啊、也是导致萎缩性胃炎的一个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有句俗话嘛，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吧？液体的东西呢，普遍呢，它就是会往低处流的哈。过去的古代的中国人啊，一般的一天呢吃两顿饭。当初呢，就是康熙、乾隆啊，其实他一天都吃两顿饭。到了现在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各方面的节奏吧，人们把那个两顿饭改成三顿饭了。工作完了以后哈、啊，回到家里头啊，已经很晚了。这时候再吃东西，那么呢，你吃完了东西以后，特别是吃了大鱼大肉以后哈、啊，它的胆汁啊、胰液势必要分泌出来，要帮助你消化的。这时候呢，又由于天气特别晚了，人们呢往往呢就躺到床上要睡觉了。液体的东西，刚才我说了，就是液体的东西是往低处流的。假如如果人这个睡觉的姿势要是好的哈哈，比如说右侧卧位的话，胃的开口呢是等于是还是就是，胃口的上门是喷门，下边是幽门，就是也是说的幽门口呢还是冲下的，这样呢还尚可。可是你要睡着了觉，你一不留神一翻身，好，这个胃的开口的这个幽门的开口冲上了，那么在这个肠子这块哈，就是十二肠这个段了。这胆汁胰液哈、啊、分泌这液体呢，它势必的就会往下流，那么流到哪儿去了？就流到胃里去了。如果是说的就是仅仅是伤了胃了，那就是反流性胃炎。如果这些个液体再继续反流的话，那么呢有可能呢就出现反流性食管炎。
哦，这个结果还是挺可怕的。那您有什么建议呢？
所以呢就是。我在此要强调哈，咱们呢就是说的晚饭呢不能吃的太油腻了哈，吃的太油腻以后的话，特别是跟那个就是睡觉的时间间隔的太短的话，就是为这个病呢埋下了一个祸根。
嗯，学到了。
中国古代呢，人们呢有过午不食的哈，所谓过午不食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午时呢就是在这个。11点到1点，也就是说呢，到下午1点钟以后就不吃东西了，因为没有电灯啊什么哈，人们睡得会很早的哈，有可能呢就是，7、8点钟啊就上觉了。那么到这个午时到这个时间呢，正好是6个小时，而我们现代医学呢也研究也发现哈，胃呢本身呢就是这个4到6小时排空的。如果你要是说的吃的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哈，可能呢排空的时间会长一些。如果吃了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呢，胃呢就排空的更容易一些。实际上要想身体好的话，就是人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胃里应该是空的，这样呢你的那个气血啊才不会上你的胃里去帮你消化，而会上全身去把你全身的一些个就是垃圾的东西啊帮你清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说亥时入眠的时候，这个三焦通百脉，能够让你这个全身的这个代谢的一些个产物的垃圾呢，通让呢气血的把你给这些东西给运到体外。这时候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就是那个排的小便呢也是又骚又臭哈、啊、而且你的那个大便呢也能成为这个香蕉条似的。假如呢就是因为没办法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就是这样，那晚饭吃了就是有鱼有肉的哈，而且呢就是也不可能再等到那个胃排空以后才能上床睡觉，那么呢就是就可以这样做了。所谓的人们讲的高枕无忧是对颈椎病来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如果是对这种反流性胃炎来讲就是有好处了，对吧？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你把你的这个上面的部位啊，就是抬高一些个，它这个液体的东西呢，它流不上去了，流不上去呢，那么呢，你就自然就不会消化到你的那个这个食管啊，这些个部位了。我平时呢，甚至可以就告诉一些患者哈，你可以呢，就是说的把你那个枕头啊，就是弄两个枕头哈、啊，而且那枕头呢成为阶梯状的哈、啊，就是像台阶一样哈、啊，把那个肩呢放在底下那个枕头上，完了那个脑袋呢在枕在上面那个枕头上。这样呢，身体呢形成一个坡度啊，这个有了坡度以后呢，你那个液体的东西呢就没法流到上面来了啊，那么或多或少呢能够保护到你自己。当然了，最好的保护方式还是说的晚上那个少吃，甚至不吃那些个鱼啊肉这些个油腻的不易消化的食物，尽量呢保持让胃呢排空。
嗯，好的，明白。
所以呢，我平时呢就是说的跟那个这种患者哈，跟他们讲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注意的这些个，其中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晚饭哈，就是要吃的要清淡哈，而且呢要间隔这个睡眠的时间哈，就是要有足够的长度，不能够就是说的吃完饭以后就睡。
那反流性胃炎平时主要有哪些表现呢？我们怎么去判断说自己是不是患上了这个反流性胃炎呢？
反流性胃炎呢，它呢就是说的主要的表现啊，也是就是说，这个胃胀哈、啊，特别是这腹部的哈、啊，有是那个胀满不适的，另外呢就是有那个烧心的一种感觉哈、啊，这个中上腹部呢有非常持续的一种那个烧灼的感觉。这些人呢表现为那个胸骨后痛哈、啊，就是，而且那个饮食以后呢加重，往往呢是那个腹碱性的那些药物哈、啊，有的时候呢并不缓解，甚至有些人还会加重。由于啊就是人那个这种反流吧哈、啊，而且尤其是那一打嗝哈、啊，可能呢带着这些个液体东西往上走哈、啊，能够呢。反流到咽部甚至口腔哈、啊，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哈、啊，就是会出现的就是一些咽部的一些个不适的感觉哈、啊，甚至呢这个吞咽啊什么的都感觉很难受，也呢会有一些个烧灼的感觉的。反流呢导致的就是食管炎的哈、啊，可以呢使得那个食管的黏膜的糜烂哈、啊，以致甚至那个出血。长期的那个消化道的出血呢，又可以呢，出现那个就是缺铁性的贫血。
嗯，那一般什么时候这个反流性胃炎特别容易发作呢，刘老？
一般呢，反流性胃炎啊，它这个，多是在这个吃了东西一个小时以后哈、啊，这个发生。特别是有时候你那个，这时候躺下了以后哈、啊，这个，往往呢就是说的这个症状呢会更加重哈、啊。有的时候人们睡觉哈、啊，那个半截儿就是这个一下涌上来了，这个反流上来了以后，真是当时都躺不住了哈、啊，必须得坐起来哈、啊，这样才能够就舒服一点。主要是那个他这种烧灼感啊，就是很重的哈、啊，而且呢还有一些个就是嗳气啊、恶心啊、呕吐啊、肠鸣啊，这个排便不畅啊哈、啊，食欲减退啊，以及消瘦啊等等。如果是有消化道出血呢，会有这个排便的那个颜色是黑色的哈。当然做那个，试验的话，还发现那个就是大便潜血阳性的。如果是这个出现胆汁失禁、呕吐哈，或者那个胃排空的障碍了以后哈，这种情况呢发生啊，这个多半是在这个晚上或者是那个半夜的时候。呕吐物呢可能会有少量的食物和血液。
嗯，我们以往听到反流性胃炎这个词啊，感觉好像是比较少，但现在这个病出现的情况普遍吗？
反流性的这个胃炎的话，现在呢这个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中老年人、肥胖者，还有吸烟的人，喝饮酒的人哈、啊，精神压力大的人呢，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关系呢，我呢只是建议大家伙哈、啊，要那个吃饭的时候，这个 晚饭离睡觉时间呢一定要间隔长，这就是让自个儿的胃排空了，就可以呢把这种病呢就是有效的给它预防了。你要是说的能够就是做到这个6小时哈，就是说的餐后6小时以后再睡觉的话，这个病几乎就是即使有这种病的话也逐渐的能够自愈的。
哦，长期坚持这些病还能自愈啊，那还不错。
我呢在临床上自个儿我体会的啊。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寿勇教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并且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萎缩性胃炎和反流性胃炎的自我判断、日常养护、中医食疗的方法，以及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注意事项等等的哈。非常感谢刘老，
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晚安，我是孟阳，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